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如果说孩子跟你说你遇见鬼的话，这个事情可信吗？
嗯，可信。
对，我也选择相信。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妙妙，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灵异方面的童年阴影啊？
没有。
啊，那今天的投稿呢，就是我们的投稿人的孩子，这个小朋友勇斗活鬼的事情。
哦，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小朋友能够跨越过这个童年阴影，长大后势必会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而且这个投稿本身真的是非常的可爱，也很勇敢，甚至可以说胜过了不少成年人。
嗯，
那我们且行第一个投稿。今天的第一个投稿来自于我们的小红书投稿晨晨，他说：老鱼好，妙妙好，鲶鱼所有的观众们大家好。说到投稿，其实我拖了很久，真的十分抱歉。一方面是他实在这个事情让他有一些不舒服，另外一方面是他比较忙啊。那最终他是选择了抽时间过来投稿。他说这个事情啊，怎么说呢，他是一个单亲妈妈啊，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这个事情发生在他的7岁的儿子身上。
哦，
晨晨的工作是一个 BLYTHE 改娃师，就是制作娃娃的小作者。
嗯，
就是你挺恐怖的那个事情。
哦，我知道什么样的。
哎，那个这个娃娃我还真不知道。我知道 BG 是吧 ？BDG 还是？
估计差不太多吧。
估计也是一个。他给我看过照片，我感觉会比那些娃娃更逼真一些。
就什么眼球都是单独动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而且比那个做的更细致。
哦，
可以说是一个手工者啊。他这里也说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圈子，然后又加补了一句说，知道妙妙对这一类比较害怕，所以没有给他投稿。
哎呦。
找我来了，
真贴心啊，
真贴心，
但有点难受。
这个事情发生在去年刚好过年的时候，也就是23年的2月12号的凌晨。晨晨说了一下，说当时的这个背景啊，是他跟儿子一直跟父母住，关系是挺好的，但多少呢，有一点不方便和不自由。加上他这个工作的原因，基本上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做这个手工制作，日夜颠倒，诸多不便。
嗯。
于是呢，晨晨就揣着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在家对面的小区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小房间作为自己的工作室，押一付三。虽然很小，但是花了很多心思和钱去布置，所以他特别喜欢。之后呢，就跟儿子一起开启了这个二人世界的快乐日子了。啊，当然他还养了一条小狗啊，他买了一只特别可爱的小柴犬。他说：“这里你肯定猜到了，没错，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屋子里。”
嗯。
刚开始几个月还很正常，现在复盘看呢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个时候他儿子6岁，还在上幼儿园。那晚上晨晨要工作，一般是他先陪着儿子睡觉，等儿子睡熟了他再去客厅进行工作。并且呢，他会打开这个看护监控去观察孩子有没有一些需要起夜啊、需要喝水啊这些东西。
嗯，
晨晨一般是一边工作一边时不时的看一眼这个监控画面，原本他在家里面也是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天啊，他是比较早收工的，1点多吧，就回到卧室准备跟儿子一起睡觉了。一直等到2点多的时候，儿子醒了，一直不睡，就睁着眼睛到处看，也不知道在看什么东西。那晨晨也醒了嘛，就问他说：“你在看什么呀？”
嗯，
小朋友奶声奶气的说：“我看到好多透明的东西过来了。”
啊，
嗯，晨晨以为是他做梦了嘛，孩子做梦就不停哄，好话说尽。儿子就是不肯把这个眼睛闭上睡觉。后来啊，晨晨不自觉的语气加重了，也没用。一直到了4点钟，这个孩子在过程中一直说：“我看到很多透明的东西，飘来飘去的啥的。”
嗯，
他心里面开始发毛了，就把灯打开，以为开了灯之后啊会好一点。但是用小朋友的话说啊，开灯之后我看得更加清楚。索性呢，晨晨就给了他一个 iPad， 希望玩游戏可以让他分心。别这么盯着这些东西看，别往那方面想，还是没用，而且越来越严重，小朋友开始哭了。 为什么呢？他哭的那时候稀里哗啦，就说那个透明的东西过来要打我，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在那边。
啊，打！
对，晨晨说当时就是他不知道怎么跟我们形容，他觉得我跟你啊听这个东西多了，然后接到投稿多了，可能是没有太多感觉，但他自己是吓死了。一个人和孩子三更半夜的，他还要拼命压制住自己的恐惧去引导他，而且外面天还是黑的，也不能跑出去，跑出去可以直接回父母家嘛。
嗯，
那这个点呢他也不太方便打电话给父母，就这么干熬着。那几个小时他们两个人啊坐在床上，这个小朋友一直在哭说，妈妈妈妈你帮我打那些东西，他们都过来打我。这个时候呢，晨晨是把自己手上的黑曜石手串给拿下来给小朋友戴上，他觉得这个黑曜石这东西可能有一些灵气，能够帮助他抵御一些东西，就让小朋友戴着。这个小朋友啊一直边哭边用小手紧紧攥着，然后就说他们还是过来，他们还是要打我。期间呢，晨晨把狗笼子搬进来了，想着说反正多一个生物就多点气息会不会好一些，说而且狗嘛，有说法这个狗对这个灵性的东西是有一定的抵御作用的，对吧？
对，
那估计这个狗太小了，还是幼犬，所以没啥用。这个时候晨晨就开始骂脏话了，骂粗话了，他说本身不想在小朋友面前骂脏话的，但是现在可能是无可奈何了。
对，
但是啊他说脏话用时方恨少，他平时不太说脏话，
素质有待降低。
哎，想不到怎么说。他连续的骂了几个脏词之后就没话可说了，根本无法连贯的蹦出来这种脏话。
是，
我这么一想好像我自己也是，我有待提高一下这方面的。
我也是，我也是
啊。你不用你不用啊，你是那 master 级别
啊。
那回来啊，晨晨最后索性啊去拿这个手机去拍，他想我手机会不会拍到一些什么情况，想着万一就算我拍不到这些事情，我把小朋友当下的这个状况拍下来，我后面大家去看医生可以给医生看。结果手机里面是什么都没有，只有哭泣的小朋友。
嗯，
当然这里啊晨晨不仅是把手机拍的视频发给我了，也把他们这个监控里面，他不是有一个睡眠监控的一个摄像头吗？
对，
这个也从网盘里面提出来发给我了，但我们都会让阿伟把画面去掉，考虑到这个隐私保护。
是，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啊。
班长，我们，救我，救命呀！救命呀！别回来！打我的！你别打我，别打！
那好不容易熬到五点啊，外面开始有各种各样人忙碌的声音了。那晨晨和小朋友就一起穿好了衣服，转移到了客厅，打开了所有的灯。即便如此，情况还是没有得到改善。小朋友还说，这个东西一直跟着我，一直等到六点钟，太阳慢慢上山了。晨晨赶紧打电话给他妈妈，把这个事情啊简单说了一下。妈妈就让他说，你们俩先过来，啊，不管什么，先过来。晨晨呢这个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同时带着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一直在哭泣嘛，他儿子就很状态很差，没有办法同时带着儿子和小狗一起过去，而且外面还下着雨，他就把小狗暂且留在了这个房间里面，就拿着另外一个监控对着小狗拍，防止会出现什么意外，就赶紧先带着孩子过去了。他说走了不到大概15分钟，路上还是一样的，小朋友一直在哭，晨晨就安慰他说啊，没事了没事了。儿子呢一直紧紧地贴着他，眼睛还是到处看到处张望，颤巍巍地说有一些跟着出来了。
哎呦，
不是全部，是有一些。一直等他回到了自己家，也就是他的外婆外公家之后啊，小朋友说还是有一些跟着过来了。所以他们一直抱着这个小朋友，就是外公外婆抱啊，晨晨抱啊，一直等到十点钟，小朋友在他外婆的怀抱里面缓缓地睡了过去，晨晨就赶紧回去把这个小狗也接过来了。这里呢也没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没有再赘述了。那晨晨事后啊就安慰自己的儿子说，这些都是假的，可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其实可以控制一下的，你不要把他想得很强大，你比他强大，你这样想他就弱了，就跑开了，主要是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控制这个想法，它才会让你觉得特别害怕的。只要你强大到 他抵御不住的这个阶段，他就会走掉的。讲得特别好，我感觉比大部分的父母讲的都好。
那小孩能听进去吗？
他可能用小朋友能理解的话来讲，他投稿里面是这么说的。但这个时候呢，他儿子就很可怜的又哭了，说对不起妈妈，我以为是真的。特别可爱，特别无助。一边说呢，还一边做出一些躲避的动作，就说我之前就是跟他这么打的。孩子还做了一些对打的动作，说我就是这么打他的，然后还在那边自言自语说我比他强，我比他强，就这样的听妈妈的话暗示自己。那之后的那个晚上呢，估计是小朋友害怕自己的哭声会影响到妈妈或者是街坊四邻，就哭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小，就压低着声音在哭。但陈正真的是又心疼自己又害怕到整个人头皮发麻，
这也太懂事了
啊，太懂事了。之后的几天呢，陈正是玄学和科学两方面啊，两头抓都要硬。他找了专家，脑电图也做了， CT 也做了，各种检查都做了，医生说都正常，你儿子各方面都正常。只是有一点奇怪的是，每次陈正说我要给这个医生看视频，说哎，这个是我儿子当时有这个情况的这个视频，医生都不看。他每次想给医生仔细描述当晚的情况，医生就会打断他，就说哎，不要说这个啊，给你开药，怎么。结果是各个医院都看了，儿童医院也看了，只开了一些支气管炎的药，他估计是孩子哭了，哭着这个支气管发炎了。
对，
那另一方面呢，他就带着孩子去烧纸，去静安寺烧香。陈正的妈妈不像其他老阿姨啊，她不太懂这方面，周围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求助，那只能自己瞎捣鼓。这房子当然是不租了啊，那个租金也不要了。那小朋友的状态呢，也是好得挺快的。他本来还担心说马上幼儿园要开学了，一直这样怎么办，还好是慢慢的转好了。陈正说那几个视频他虽然没有拍到具体的有什么诡异的情景或者情况，但是小朋友当时的状态真的是太吓人了。那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后面还有一些小后续，他说放在明晚给我说，因为他今天晚上觉得灵异的点到位了。那稿子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也是看完之后啊，觉得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又懂事又可爱又勇敢。
是，
他一直在强调自己要跟这个鬼怪对打。也希望陈正和他的儿子后面能够平安顺遂。
没错，他的这个宝宝还真是很特别啊。是吧，不像咱们以前结果，我觉得大部分孩子都会哭，然后描述事实，对吧？
对，
就他所看到的事实。像他这种上去就怼，然后还照顾妈妈情绪价值的，
对，
真是不多见啊，
很懂事。
那
我小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可能跟你现在一样，就神经大条，我可能不会在意。我小时候碰到这种情况，
我小时候可能也有过，但我真不记得。
我倒是越长大接受的这个东西越多，反而是越来越害怕了。
不都这样吗？就跟克苏鲁一样，你懂得越多，你疯得越快
啊，散值就掉得越快，是吧？
是，我也祝这个晨晨和他儿子啊，之后能够平安。
是，肯定是要的。第一个投稿到这里就结束了，相信最后听到小晨和儿子平安解决危机之后，大家都欣慰不少。那高兴的事情还有，那就是中国移动新推出的奔雷卡，每月135G 流量，首月免费使用。参加首充优惠活动后啊，可以做到首年29元，还有3个亲情号码免费获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可自选归属地，收货地址即为归属地。限时活动先到先得，需要的鱼友赶紧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领取吧。行，那我们开始下一篇。
好啊，今天第二个事情呢是微信投稿啊，微信的鱼友叫我们来小蛇。说听了这么多故事，冲撞神明的也不少，他呢也来讲一个老家那边的关于神明的。哎，没有明显的诡异，但是有点怪。
他自己冲撞了。
那你接着听啊。
好，
咱们小蛇的老家呢是在浙江舟山市某岛，祖上村子里面大多数是渔民，而不同于大家所想的渔民住在海滩边啊，老家村子似乎是在山上的。这山不高，为什么说是似乎呢？因为也许叫丘陵更合适
啊，就跟南京的紫金山一样。
哎， 那在七八十年代呢，村旁边还有驻扎的部队，村民修房子时啊，这些同志们还会来一个班帮帮忙。
嗯，
不过由于在山和海的影响啊，这整个村子的贫穷也成为了日常。同时啊，这山里面也不太平，听老人说啊，晚上偶尔能见到几个白白的东西飘过去
啊。
嗯，不过呢，他说这也没什么，后来也是感谢国家和党的帮助，村子从山上迁到山下去。
嗯，
和其他两个村子一起弄了个新地方，搞了个算是小城镇，村民们呢也住上新房子，就类似于那种小别墅带院子。
是，
而事情也在这里开始发生了。在新村建设的时候，南边同步建了个大庙，顺便一提，他们在普陀区属于观音道场。
嗯，
所以不同于其他渔民啊，小蛇他们那边很多当地人是不拜妈祖的，拜的是南海观音，
是普陀山。
这也导致啊，他们当地宗教信仰普遍是佛教。那小蛇年纪小呢，去老家的时候，大部分人家都会在南边开个小门，哎，方便出入，坐北朝南
哦，
阳光呢还充足啊。可当小蛇再长大一点回去的时候，那些向南的门啊，全用砖头堵上了。
啊，
小蛇倒是觉得没什么，但今年再回去的时候，和父亲无意间聊起来才知道啊，很多向南开门的人家气运都很差。
哦，风水上面的说法。
哎，最南面的四户人家，也就是最靠近那个寺庙的四户，其中有三户有人去世。
啊，
一位女子30多岁，在去老房子，就是原来山上那个、
嗯、
看的时候啊，被人奸杀离世。
我去。
一个男子呢40多岁左右，在身体特别健康情况下，晚上骑自行车回家，撞到电线杆还是路灯上面，直接就走。
骑车撞了然后人走了，
好奇怪啊。
是啊、
这个、那剩下一户则是两个人在出海的时候直接就没了。
嗯，
在村中间的人也有点小问题，一位是远洋的，结果在这个远洋轮船上面啊，机轮房遇到爆炸也走。这位呢也是尸体都没有回来。
嗯哼，
另一位则是疯了，时好时坏，经常和别人吵架，吵不过呢半夜就到对方这个门前烧纸人去。
啊，
这也太狠了。
是啊，
遇到这些事情啊，村里就把这个靠南的门都给封上了，意思说是冲撞了神明。
哦，原来是这样。
哎，小蛇爸爸意思也是有点邪门，因为死的疯的基本都是村里青壮年，最多也是40多岁，加上、啊、当地处于岛上，人口外流，导致村里面几乎没有青壮年了，都是老人和小孩。
是，
那小蛇呢当时不是很相信，就仅仅对着寺庙开门就会冲撞神明。
是的，
导致这种情况他更怀疑是寺庙问题，就怀着好奇啊，就去那边看了一眼。去庙里面啊，这里呢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下照片啊，在建筑门口呢能看见屋檐上的三位福禄寿，进门后左右各是两位阴差，然后供奉着很多神明，包括观音、财神，还有一个什么神官，应该是当地的一个祖神之类的。
哦，
甚至有三官
啊。
虽然供奉的很杂，不过现在看来没什么问题，香火也算不错。可能是因为刚刚过完年，小蛇一进去就因为这个香火啊睁不开一眼了，
供奉太好了，
一直想哭，
嗯，
就跑出来了，也没什么事情。不过在去庙的前几天倒是有点意思，
发生了什么？
哎，投稿人在腊月25知道村里事情之后，26他躺在床上就开始难受了，跟发烧一样，但是体温很正常，浑身是腰酸背痛。他感觉是三阳了，
嗯，第三次。
因为他这里补充啊，他阳了之后不会发烧，但是很难受，一阳的时候啊就感觉一直有人在耳边说话，当时呢特别烦，那他以为是阳嘛，就没理，在家躺了3天，
休息了3天。
啊，26号还是27号下午，自己在睡觉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梦还是什么，迷迷糊糊看见一个老人，70岁左右，然后是个女性，穿着一个红色的花袄，
嗯，
短款加上同样裤子，在旁边看着自己， 什么都没说。那小蛇醒来之后有点懵，他实在不知道这个女是谁。
对，
因为自己爷爷奶奶还健在，房子呢又是后来搬下来的，他印象中啊这里没有人去世过。
对，有新房子相当于。
哎，等痊愈之后啊，他就去问家里人，问了半天呢，家里人确实想到了，有一位老人在这边去世过，是小蛇爷爷的母亲，
曾祖母。
哎，不过他去世时候啊，这个小蛇的父母好像也才刚结婚，咱们小蛇肯定是不知道的，
没出生嘛。
那整件这个怪怪的事情到这边也差不多结束了。
其实小蛇碰到的这个情况我大概能够合理化，就是他本身身体比较弱，无论是生病还是阳什么的，他去了这个寺庙，寺庙周围有徘徊的一些想要去抢一些，不能说抢吧，想要去拿一些供奉的这个孤魂野鬼，
顺手带点，
哎，就给他盯上了。但是他们这个村子整体的风水不太明白
哦，
对吧，就是门向南面就会冲撞神明吗，
就朝着寺庙嘛，他们就是
对，所以如果懂风水的狱友的话，可以在底下面评价一下。
对，按他这个走向应该来说，赌上好像就真是好了，
是好像真的是立竿见影的感觉。
哎，哦，那我看到那些，你说有些门或者有些窗被这个砖头封上啊，我现在都有点害怕
啊。是
不知道是正儿八经被封上，还真有事儿。
对，后面还有一篇稿子是整个小区几乎70%-80%的房子都被封上了
啊，
而这个小区在全国很有名，
住人吗？
住人，剩下的20%-30%住人呀，
哇，
房租便宜。
哦，
就投稿人在这个里面住了一段时间，碰到怪事儿，
哇，
特别顶，
他胆子够大
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我们也是祝投稿人小蛇之后能够平安。
好的。好，今天第三个稿子我这边 B 站投稿，叫做叫我小毛啊，我们喊他小毛了。小毛这个稿子投完之后啊，他说，哎，老于，我帮你去搞素材。我说你别去，
别去，
挺危险的。
嗯，
然后各种倒霉，他自己和他的朋友，甚至他朋友已经明确表明说我不敢去了，我们不去了，还倒霉。
哦，
一直到我用这个稿子之前啊，他都在跟我说我去给你拍，然后不停的碰到事儿就去不了。我跟他说你千万别去。
哦，就是他没去还那个。
他去拍了一次，但是他那一次呢拍的东西可能因为他是在防空洞这儿碰到怪事儿的。然后外面没人维护嘛，就长满了杂草和小树林啊什么的。他说拍的不好。
对。
我去给你进去拍一下。
哇，
哦。然后没进去就各种倒霉。
哦，这事儿我得说一下，因为我也碰到过，就是他发完文字稿之后跟我讲，我会后面再去一趟就那个地方，
对，
拍给你。这种我一般都劝不要去。
对对对，
就
别去了。
你们能投稿我们已经很感谢了。
是是，
这些东西不要再去了。
对，大家不要为了所谓的真实性就是设身险地，没必要。鲶鱼不值得，鲶鱼就大家当假的听，对吧？
对对对，
我们都是假的啊。好，那我们开始正式的投稿啊。小毛呢说自己的大学是在广西这边，校里面有一座比较高的山啊，相对而言叫做罗斯山。他的外公是大学老师，所以他从小住在这个大学被分配的房子里面。小毛自己身高比较高啊，初二就1.85米了。
初二1.85米，
赶上鬼叔了哟。
我遇过这种人，阿伟还在场。
其实我比较痛苦，因为我是南京这个篮球学校的，就是我们的高中是全国有名的篮球高中，所以我们班上有很多2米的。
哦，
3-4个2米的。
我当时在食堂看到那个就初中1.8-1.9米的，我在旁边蹦了一下，就意思了一下，然后那人回头看了我一下
啊，点你一下。
然后阿伟他们那帮人在后面就笑劈叉了，
起哄是吧。
哎，
行行，我们拉回来啊。而且小毛呢又比较喜欢打篮球，天天就和大学生在一起打篮球。大家觉得，哎，你个子又高，对吧？又跟我们打球，就以为他也是大学生。
哦，
反倒是交了几个朋友。有一天啊，这几个大学生就神神秘秘的跟他说，哎，要不要去探险？小毛说，那时候我一听就受不了了，就很感兴趣啊，就一口答应下来了。然后呢，这几个人就一起往这个罗斯山这边走。小毛因为很好奇啊，说，哎，为什么你说带我去探险去是个山里啊？这个山里面有东西吗？结果他们去的不是山上，山上小毛也去过很多次，根本没什么，而是山脚下的学校工会。那个时候他以为这几个大学生跟自己开玩笑呢， 结果他们拉着小毛就往工会后面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原来这里有一个防空洞。
哦，
记得那个时候是七月份，差不多40多度的高温，但洞口吹出的风啊，可以用寒冷来形容的。他们一行人站在洞口检查行囊的时候呢，就准备进去的时候啊，忽然小毛就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就像是有一个人正在洞口一脚把他踹进去一样。
啊，
对，就很奇怪，
不是同行的踹的，
对，是风踹的
啊。
小毛就赶紧把这个事情给其他人说了。没想到的是，哎，大家都感觉有点奇怪，后面就不敢进去，就都走了。
哦，
特别明事理、懂分寸、知进退的大学生们，
知难而退
啊。是，但是一年之后啊，小毛和两个在网上面认识的朋友决定去看一看，
还念念不忘，一年还忘，
必有回响。
哎呦，
特别巧的是，那天就是中元节，
真会挑日子。
他们一行三人呢，从网吧出来的时候，本来想着是去吃点东西再回家的，就在门口的小摊点了碗炒粉和几瓶啤酒，一边吃一边聊。其中一个朋友叫小刘，就说：“哎，今天刚好鬼节，我们早点回家吧。”另外一个朋友小伟就顺着他的话说：“哎，这么好的机会，不如去探险。”
小伟，
哎，就是小刘、小伟都齐了。
嗯，
小毛一听就来劲了，说：“哎，我知道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去，之前我没去。”所以酒壮怂人胆，他们真的就往这个防空洞那边去了。等他们抵达的时候，差不多已经到了晚上7点钟左右，天色渐暗，但是还有落日的余晖。三人刚到洞口，就发现这个洞口啊，不知道被什么人用红砖给封起来了。
又来，
对，可能是因为身边都是比较好的这个关系的朋友啊，小毛就来劲了，说这里面肯定有秘密才给封起来的，我给搞开。
倒也没错了。
他就走到洞口，想着用手去推推看。当他手碰到红砖的时候，感觉上就像在摸冰块一样。当时还是天气很热，然后他稍微用点力，这个砖墙竟然给他推倒了。推倒的一瞬间，有一股非常巨大的冷风就从洞里面吹出来，把他人往后吹了，后退了好几步。然后那股无形的力量又出现了。刚才也说了，他们几个人喝了点酒嘛，加上强烈的好奇心以及无畏无惧的心态，真进去了，硬着头皮往里面走。小毛在洞口张望的时候说，里面完全看不见，就像有一张黑色的围挡挡住了自己和洞。他心一横，一脚踩进去了，直接踩到了洞里面的水里。
洞里水，
哎，洞里面积水。有趣的是，进入到这个黑暗的防空洞啊，他人一进去就感觉到有一丝光跟着他一起进去了，就洞里面没那么黑了。当他两只脚踏进去之后，就发现前面的水坑里面有一只拳头差不多大的蜗牛在墙壁上面爬。他就赶紧叫朋友一起来看，说哎，这蜗牛好大呀。又往后走了一点，三人发现里面竟然是有一座用红砖垒起来的小庙。
哎呦，
这个庙上面还写着字呢，标标准准的汉字写着来者死。
我这个
哎，
不是，
就真的是太不应该了，对吧？
我无语啊。
他就在给我特稿的时候说，哎，想想当时真的挺作死的，因为当时也没想到太多恐怖的事情，就说一般庙宇都劝人向善啥的，为什么这个庙写着这么恐怖的话呀？我得看看是什么庙。
哎，
他反而要看一看
挑战者。
在他仔细观察之后，发现这个庙很小，大概只有2平方米的空间，而且塌了。往上看呢，是连着山体的某一个地方，有一点点光从这个里面渗了出来。就在咱们小毛观察的时候，忽然朋友大叫说：“你往右看！”于是呢，小毛从庙里面走出来往右看，原来那边有一大堆坛子，就是那种腌酸菜的坛子。我们应该都知道是啥。
坏。
对，他们很好奇啊，说这个坛子放在这儿是什么用意呀？有人在这儿腌酸菜吗？
那他们怎么什么都好奇啊？
就壮着胆子往坛子那边走，发现每个坛子上面都有盖子，每个盖子上面还有数字。其中有一个坛子上面写着数字107，它就这个盖子坏了一半。小毛就顺手把这个盖子翻开来，想看看里面装了什么。没错，里面装的就是遗骸。
那肯定是。
当时他们人都麻了，就赶紧退回来，哆哆嗦嗦的对他们说：“哎，这个坛子里面都是人的骨头。”三个人在原地愣了几秒钟，面面相觑。 没想到作死的情节来了啊！小毛现在想想就想打自己，就正常人反应不是这里面有遗憾，我们赶紧走，赶紧撤嘛。
是啊，
哎呀，还他妈写编号，指不定是什么原因呢。
哎，
没想到小毛当时的心态是，来都来了，要不我们看完再走，
还没探索完是吧？
说这个坛子当时是杂乱无章摆着的，每个坛子跟坛子之间都有空隙，他们想我们小心一点可以往里面走的，就走到里面大概10米左右啊，再往里面看，再往深处看的时候，发现了一具完整的遗骸，半坐在地上，背靠着墙壁。
哎呦，
与此同时，小毛感觉双腿一麻，就好像有人在拉扯自己一样，他本来就有点害怕，现在更慌了，这个时候赶紧回头说，咱们赶紧走，小刘、小伟，我们赶紧撤。一回头，人傻了，说此时坛子全部集中起来了，就像围棋盘一样整齐的排列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啊，
刚才的坛子是零星散乱的，现在整齐的码放在他们的面前，挡住去路了。三个人吓坏了，也不管尊不尊敬死者了，顾不上了，一脚就踩在这个坛子的盖子上面就往外跑。其中呢，小猫说，反正我自己估计是踩碎了好几个盖子，很可能就直接踩在人家遗骸上了。当时实在是太害怕了，真的管不了那么多了，闷头疯跑。等跑出来的时候，外面天已经全部黑了，三人压根就没敢再多做交流，一路就往家冲。15分钟的路程，他们5分钟就跑到了。等他们三个人喘着粗气进了家门的时候，人都快虚脱了，不仅是体力上，还有精神上的。当晚呢，几人就决定说，哎，在那个小毛家合租一晚。
嗯，
因为小毛不是住在学校里面嘛，
对，
就其实离这个山还挺近的。等他们在家里面休息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啊，也渐渐的恢复了。小刘就提议说，哎，我们打打斗地主，缓解一下紧张的氛围吧。
嗯，
小毛就去拿了一副新牌，打到一半的时候发生怪事了。有一局小毛自己是地主，摸了一副好牌，有3和7的炸弹加上王炸。正当他把这个七这个4张牌丢出去的时候，小刘脸色跑了，说，你怎么这个晚上都是你在赢啊，你作弊啊。
嗯哼，
小毛一脸疑惑说，怎么作弊呢？小刘说，我这边有2张7，你哪来的炸弹啊？小毛这个时候他鸡皮疙瘩起来了，比起作弊他更害怕他是灵异。他说，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坐在床上打的，彼此之间间隔的距离不到1米，又不是什么老千，哪里有时间和有机会作弊。后面小伟就提议说，那我们看看牌是不是有问题。于是他们把这个牌都摆出来确认，一看人傻了，这副牌一共多出了2张7和1张3以及1张小鬼牌。见此情况，小猫还强作镇静说，再数数是不是数错了。他就把这个牌合起来，然后洗了洗，顺便看了看这个牌的厂家是不是这个厂家有问题。结果他们这一数啊，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牌变少了，不仅刚才多出来的牌不见了，还少了2张7，1张小鬼和1张3。
我可鬼呢，
就太可怕了，这一共是4张牌，刚才多4张，现在少4张。当即他们决定不打了，我们赶紧睡，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去寺庙。当天晚上，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睡。正当小毛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小刘突然坐起来了，因为他们三个人睡的是同一张床嘛，就很挤。他跟小伟呢，立刻察觉到了小刘的异常，就问：“你怎么了？”这个小刘没理他们，开始唱歌了
啊，
唱的还是英文歌。这里补充一下说，小刘这个人啊，英语成绩应该是很差的，跟0分没什么区别。但是他此时唱了一首完整的英文歌。唱完之后立刻倒下继续睡，把小伟和小毛两个人整的是一晚上没敢再睡。
是
啊，两人一直是挨到了天亮，太阳刚出来，他就把这个小刘给拽起来说，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了？小刘一脸懵逼啊，说，怎么了？你们俩是不是有病啊？不睡得好好的吗？后面他们把这个事情一对，三人更是害怕，就决定立刻早上去寺庙烧香，去求了平安符，而且还跟庙里面的大师呢说了事情的缘由。在大师的这个指点下呢，他们在菩萨像面前啊诚心悔过，给这个坛子里面的遗骸烧了香，道了歉。好在是后面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了。稿子本身到这儿结束了， 但是稿子外的东西，
嗯，
他给我这边拍了几张照，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下。但基本上这个照片是他第一次拍的，能看到有一个防空洞的一个背景吧，那主要还是很多植物。第一次是没什么事儿，之后啊，他和小刘就不停的出现一些身体上的状况，比方说摔了一跤，摔得还蛮惨的，那边手破了呀，啊，小刘也出了一些生病啊各种问题，而且小刘在一再表示说，我不会再去了，你自己拍吧，你给谁投稿就别喊我。
是是，虽然感谢咱们这个小毛投稿，
嗯，
但是你这个行为我真是不太认同啊吧。
是，年轻人确实犯错不可避免，
嗯，
而且他们事后呢也确实真心悔过了。
对，
而且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情急之下呢，他踩了那个坛子确实不太对吧。但我觉得如果换做我的话，我估计为了跑出去也说不定。
你都不会去
啊？当然我肯定不会进去，
是吧？
但你要知道他们去的时候大概也就初中高中的样子嘛，
嗯，
太年轻了，没见过这些事情，就可能不太懂这种心存敬畏的事情。
真是人教人永远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
对对对，真的，我相信小毛之后肯定不会再去擅自闯入这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是的，
更会对这些遗骸深表敬意。
嗯，
其实我觉得最奇怪的一点，让我觉得很诡异的一点，就是那个坛子上面有编号。
啊，
我很难理解，什么情况下在这种很奇怪的地方还放着遗骸的坛子上还有编号？
我想的反正都是不太能播的，
啊，
我就不讲了。
是是是，
嗯，
一开始我以为会是先人故去的坛子，可能一些习俗风俗的原因，我没有把它放在墓地，我把它放在这儿。但是量不对，首先对吧？那么大的量肯定不正常。
而且你有数字，
而且
肯定是有什么用途还是
啊？是这地方
不说了吧？
对，蛮诡异的。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也希望小毛真的是后面啊别做这些事情，以及后面能够平安。
没错。
今天最后一遍还是我这儿啊，妙妙休息休息。这个呢是我们会不会冲啊？迪某尼啊，
嗯，
老鼠和鸭子的那个。
哦，
最强法务部还挺担心的，其实我，
嗯，
应该还好吧。
反正你讲，跟我没关系啊。
哎，为了给咱们鱼友去增添一点这个灵异体验，我就豁出去了啊。
嗯，
大家且听，不要传播啊。投稿人是我们的微信客服号投稿，叫做小鱼，他是剩余的鱼，跟我这个不太一样。这个事情发生在2018年11月，那年呢，他们家有一些变故，他的父亲就离开了小鱼和母亲。那小鱼的妈妈很伤心，但是那个时候小鱼年纪比较小，也不知道发生啥了，就一直扑腾着让妈妈带他去迪某尼，他就说我要去那个游乐场。
嗯，
当时是不记得到底是怎么到的这个迪某尼，反正是妈妈答应他去了，并且带他去了。第一天他跟妈妈呢买了个普通的票就进去了，排队老长，那排着排着大概要5个小时才玩了一个漂流。他说直白一点说，就是第一天的游玩体验极差。
肯定啊，
就这个迪某尼应该是阿伟之前才去的。
嗯，
就是咱们魔都的那个迪某尼，就很近。
去那次还出事儿了，好像。
哎，那这个就不讲，这个不能讲。
完了，
这个不能讲。
对不起，对不起。
好，拉回来啊。第二天呢，小鱼就跟妈妈去找了那个特殊门票 VIP 票，从凌晨4点钟开始排队。而这个事情就是在他们排队进门的时候发生的。他们当天是从4点啊，即使买了这个 VIP 票，也是从4点排到了10点钟，然后乐园开门，他们第一批进去。这时候乐园里面还没多少人，他们玩得特别开心，基本上是想玩哪个玩哪个。
嗯，
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玩完了那个小矮人矿洞过山车之后，来到了小小世界。大家先别急啊，我相信这个时候大家会说，哎，不对啊，你这边说的不对啊，且听我说。这是他们那天玩的第二个项目，全程20多分钟。而在我们小鱼的印象里面，和其他的迪某尼玩的不太一样，因为这边的大部分的游玩时间只有7到8分钟一个项目。
嗯，
他说这个玩了20多分钟。这里他补充说，大概是有30多个场景啊，这里当然也是不对的，大家先别急，弹幕先别急，我们先听。接着离奇的事情就来了，说整个过程的前半段还算有趣，但是越往后面画风就越来越猎奇。
嗯，
先是看见好几个，还不是一个，好几个人偶的头掉下来。
哎呦，
而且啊，不光是头掉下来了，连头和脖子之间连接的那个弹簧都爆出来了。 在那边一弹一弹的
啊，
就我觉得就很恐怖了。
又是我最爱的人偶
啊，是，我要给你看一张截图。
我不要。
OK， 我们再回来说，之后到了一个有桥的地方，这个船要从桥下面钻过去。接下来小鱼就看见桥底下有几个人偶的头被那种很长的粗的钉子钉在桥上面。
那不就是故意的
啊？一开始小鱼以为是这个项目就是这样，因为他第一次玩觉得是这估计是正常流程。
我鬼屋嘛。
对，他甚至害怕的已经去抓紧了妈妈的手，结果他发现妈妈的手好硬好冷啊。而当时他很震惊，也没去多想这个事儿。再之后就是快要到结束的时候，有广播提醒说大家可以摸一摸水面，不知道为什么就广播这样提醒的。
嗯，
小鱼自然就听这个广播的，用手一摸拿出来一看，我去，水面不仅冰冷而且是红的，这个水
红的
还有腥臭味，
我去，
这个时候就真的吓到他了。一路上他就觉得这个水啊很不正常，没想到是这种不正常。他被这么一吓，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找妈妈。
嗯，
但此时他发现妈妈的眼神特别的麻木，就好像那个人偶的头一样。
我去，
他就一直在叫妈妈妈妈妈妈，他妈也不理他。一直到这个船啊上岸到了码头那边，他就想拉着妈妈走，但是他一转头身边没人。
嗯，
就转头看向妈妈的时候啊，发现妈妈在岸上
啊，
没有在身边的船上。而且妈妈还说，你为什么要自己乱跑啊，你怎么这么不听招呼呢，你是不是脑子让水淹了，就骂他了，开骂了。
这骂的也太凶了
啊！小鱼当时一愣啊，说你刚才不是跟我一起坐在船上的吗？妈妈反问说，你瞎说什么呀，我一直在外面等你上厕所的，你怎么就跑到玩这个项目里面去了？我要不是听见外面有个机器人广播说有个孩子在这儿，我就找不到你。
嗯，
小鱼再一次愣住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转头再往后看了一眼，他就看到有一个玩偶就像他妈妈的脸一样，然后再对着他笑。他当时瞬间头皮发麻，拉着妈妈也顾不上妈妈在后面骂他，就赶紧走。一直等他们走到太阳下面才把这个事情告诉妈妈。妈妈听完之后呢愣了一下，然后一拍他的脑袋说，你别乱说。那让他头皮最发麻的事情反倒是结束之后
啊，
他当天已经回去了，甚至说已经不在上海，就回自己的这个回家了啊。
嗯，
他上网查了一下，上海迪某里根本就没有小小世界。
擦，
小小世界是香港的。
我是没去过，我不知道啊，我听完麻了，
就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你知道吧。
嗯，
所以他现在都不确定是不是我是记忆出现错乱了，去了其他的迪某尼，还是说我去的是上海的其他游乐场，不是迪某尼。但是他想了一下，就目前为止他只去过这么一家迪某尼。再之后呢，他为了验证这个过程，他看了很多小小世界里面的整个流程，网面不是有很多视频吗，
还有很多不好的视频。
对，他说自己的经历跟网上面所有的视频都不一样，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这个项目，他至今甚至不知道当年自己玩的到底是他妈什么项目。
是，
那为了保证他这个事情不是他臆想出来的，他给我画了一张图，手绘版的，特别的清晰啊，虽然有点简陋，但是很清晰，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下。
嗯，
所以希望迪某尼的法务部不要注意我们，
别说了
啊，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
啊。是，嗯，这个好吧。这个游乐设施我没想到啊，
嗯，
还能影响到就是没有这个设施的地方啊。
对啊，你别关空调啊，你关什么空调啊，冷了是吧。
是有点吓人好吧。
所以我在看这个投稿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哎，你记错了吧，上海我虽然没去过，但我知道这个东西上海没这个项目。
嗯，
因为你记得我们原来做过迪某尼的这个，
对，
里面相关的这个特期的，我还去查了，是香港有，但是上海是没有的。而且我们查到的、嗯，小世界发生的这些诡异，除了东京和这个香港，最多的还是美国的迪某尼里面、
嗯、
这个项目有，
是各种事儿吧，这种
这个全过程都非常的诡异。
我没想到，因为没想起来这个上海没有这事儿
啊，我们俩没去过
啊，
太诡异了，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项目。而且他妈妈消失 再出现在岸上，这个东西就已经很那个了。你再回头看见了一个像你妈妈的人偶，那是不是证明刚才陪你坐船的是这个人偶呢？
对
他的手又冷又冰又
呀、啊，
硬。
其实他妈妈视角是正常人视角嘛，
对，
就只
哦，
是孩子不见。
对对，你这样说又提醒了我想到一个点，就
嗯，
是他妈妈说，我听到一个机器人播报声说这边有小朋友，我才过来的，不正常呀。
不是机器人播报
不是啊，机器人播报只可能说什么什么项目结束了，
声。
大家可以去接，他不会说你这边有一个孩子，你过来接这个孩子，怎么可能为一个人服务呢？在你没有去找工作人员联络的情况
对
下。
哦，是，
处处透露着诡异。
嗯。
那我们也希望在上海去过迪某尼的鱼友在下面留留你的看法和意见。
二位剪的时候自己讲两句
啊，是是，二位剪的时候
呗。
自己讲两句。啊，真的很诡异。行，那我们也祝小鱼和他母亲后面的日子平安顺遂。
没错。
那今天也差不多了，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如果说你有些是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联系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下期见，
拜拜。
拜拜。